第十四章，筵席。对古代犹太人来说，如今的犹太人也同样，一年一度的逾越节筵席是为了纪念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基督降生一千多年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做法老的奴隶，悲惨困苦，无法脱身。神用多种灾难击打埃及，迫使法老放松对以色列人的压制。多次击打之后，有一天晚上，神拔出公义之剑，发出最后的击打。这公义之剑应当落在每个人头上，他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越过他们。在埃及的每个家庭，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埃及人，都将有人死于愤怒的公义之剑。逃避死亡的唯一途径是相信神所提供的牺牲之法。换句话说，你必须宰杀一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上，作为信号神的标记。那天晚上，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孩子或是一只羔羊死亡。当公义降临时，要么它临到你的家庭，要么你被羔羊的血遮盖，让羔羊代替你而死。如果你接受这个藏身之处，死亡就越过你，你就得救了。这就是逾越节的由来。你得救仅仅是因为你相信了羔羊的代赎牺牲。神就是这样拯救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脱离奴役，迈向自由，进入应许之地。每一年的逾越节筵席都是为了纪念神的拯救，这一直是以色列民作为一个国家与作为一个民族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尽管如此，庆祝纪念令人难忘且富有戏剧性，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为什么牺牲一只毛茸茸的小羔羊就能让你免于公义的愤怒？答案就在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庆祝逾越节时所发生的事中。马可记载，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杀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门徒问耶稣：你要我们到哪里去为你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呢？他就差派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到城里去，必有一个拿着水瓶的人向你们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无论他进入哪一家，你们要对那家主说：老实说，我的客厅在哪里，我和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晚餐。他必指给你们楼上一间布置整齐、预备妥当的大房间，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就预备好了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筵席以某种方式准备，并且形式独特，它包括四个步骤。每一个步骤，筵席主人都要起身拿起一杯酒，解释筵席的意义。四杯酒代表神在出埃及记六章六十七节对以色列人的四个应许：救他们离开埃及，脱离奴役，进入自由，神大能的救赎，以及与神重新建立关系。第三次举杯是当晚筵席接近尾声的时候，主人会用申命记二十六章中的话语为桌子上的饼、菜和羔羊肉祝谢，解释这些东西如何象征性的让人想起早期以色列人的被困和得救。比如主人向大家展示桌上的饼，说：这是我们祖先在旷野艰难困苦中所吃的无酵饼。耶稣是这次逾越节筵席上的主人。马可记载了耶稣第三次举杯时所发生的事：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门徒，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当耶稣拿起饼和杯祝谢，解释他们的象征意义时，门徒们震惊了，因为耶稣的解释不同于犹太人代代相传的说法。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在说，这个饼代表我的受苦，我的受难，因为我要在终极意义上带领你们出埃及，带领你们脱离捆绑，得着终极的拯救。在古代，当某个人说：我不再吃或喝这个，直到我，那实质上是在发誓， 比如《使徒行传》23章，那些恨保罗的人说，他们不吃不喝，直到杀死保罗为止。这有点像我们说，即使杀了我，我也要这样做。但是在圣经时代，这是一种誓言，极为严肃，并以写为凭据记号。这样的誓言意味着在你和他人之间立约，重庄严的义务关系。这如同签下一份合约，但是立约和印封时需要宰杀一只动物，将其劈成两半，并从中间走过，这个誓约才算完成。甚或有时候在做出承诺时需要放动物的血，并且把血洒在自己身上。在我们看来，这太血腥，令人恶心。但是这些做法是在宣告，如果违背承诺，我愿意流血身亡，被劈成两半。这是一种极为生动形象的立约方式。请注意，耶稣举起杯来时所说的话，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门徒，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耶稣的话意味着他替我们受死牺牲的结果，就是建立神与我们之间的新约。他的血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我立约的血。当他宣告他不再吃这饼喝这杯，直到他在神的国中遇见我们的日子时，他是在向我们应许，他是信实的，他的承诺是无条件永不改变的。我要带领你们进入天父的国度，我会带你们参加君王的筵席。耶稣常常把神的国比喻为参加一个盛大筵席。在马太福音8章，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必有许多人从东从西来，在天国里一起吃饭。耶稣应许我们要在他国度的盛筵中与他一同坐席。耶稣拿起饼和杯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借着这简单的动作和简短的话，耶稣实质上是在对我们说，先时的那些拯救，那些牺牲，逾越节的羔羊，都是指向他自己。在神用羔羊的血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役的前夜，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同样在神通过耶稣的血拯救世界脱离罪和死亡的前夜，他们在吃逾越节的晚餐。主菜，耶稣与门徒的最后晚餐，还有另一方面也与犹太人代代相承的庆祝方式不同。当耶稣站起来为食物祝谢时，他拿起饼来。所有的逾越节晚餐都不能没有饼，耶稣也为杯祷告祝谢，所有的逾越节晚餐同样不能没有酒。但是四福音书均没有提到逾越节餐桌上的一道主菜，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晚餐当然不是全部素食，没有羔羊怎能庆祝逾越节？餐桌上没有羔羊肉，因为神的羔羊就在那桌子边，耶稣就是那道主菜。这也是为什么施洗约翰一看到耶稣就说，看啊，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53章，先知以赛亚如此预言弥赛亚说，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因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在马可福音中，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的，他的意思是，我就是先知以赛亚和施洗约翰所说的那位，我是神的羔羊，是旧约中所有被献为祭的羔羊所指向的那只羔羊，我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只羔羊。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原本该受的，他背负了全世界的罪孽、过犯和破碎，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承担神的公义审判，如此神的愤怒审判才能从我们身上永远逾越过去。这里所显明的是世上所有的爱，所有真正触动生命、改变生命的爱，都是替代性的牺牲。除非替代对方牺牲自我，否则你绝不可能爱一个心灵破碎的人， 爱一个被罪折磨的人，爱一个悲痛伤心的人。前几章我已经提到一些例子，这里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是高中时班里最酷的学生之一，有个同学令人讨厌，没有人喜欢他，他被疏离孤立，你试图接近他，要成为他的朋友。然而其他很酷的学生来到你面前，对你说，你跟他待在一起干什么？这里所发生的是，那人身上某些令人讨厌的东西正在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继续和他待在一起，你就越来越不酷，越来越不受欢迎了。除非你进入他的孤立，让他的某些孤立临到你的身上，否则你不可能消减他的孤立。再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读到，黄石国家公园发生森林火灾之后，护林员开始翻山越岭调查火灾带来的损坏情况。一个护林员发现一只鸟被火焚烧，只剩下焦黑如同化石的外壳，被埋在灰烬中，蜷缩在一棵树的根部。护林员看到这可怕的景象，觉得很不舒服，他用棍子拨拨那只鸟，竟然有三只雏鸟从他们死去的母亲翅膀下钻了出来。很显然，森林大火临到时，母亲没有逃走，而是坚定地留下来。由于母亲甘愿受死，那些在她翅膀下的小鸟才得以存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把奉派到你那里的人打死。我多次想招聚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招聚小鸡到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神的爱也是如此。耶稣耗尽自己的生命，把耶路撒冷的儿女聚集在他的翅膀下。可见，所有能够真正改变生命的爱，都是昂贵的，都是替代他人牺牲自己。最后一道菜，路加在描述最后的晚餐时，记载了一些耶稣所说的话。他这样写道，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是在说，为了纪念他，门徒们以及任何相信耶稣的人都要一起吃这饼，喝这杯。称这样的活动为主的晚餐，原因相当清楚。但是它又被称为主的筵席、祝福的杯和擘饼。在主的晚餐上，那饼被擘开给予和吃下，是纪念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摆上破碎。所倒出来的酒是纪念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流出。因此我们领受饼和杯，是纪念耶稣的牺牲和替我们受难受死的爱。当年在埃及的第一个逾越节晚餐当然是真实的晚餐，仅仅宰杀羔羊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吃下羔羊的肉，让羔羊的肉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同样，在主的晚餐上，你自己要吃下基督，让基督的死进到你里面。马可写到的，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耶稣说，你们拿去吃吧。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拿着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必须积极主动接受他的自我牺牲。教会圣餐礼中传递饼杯时，主礼人会说，你们要凭着信心领受基督的身体。除非吃下并消化食物，否则得不到食物的营养。你面前的食物堆积如山，所有的菜肴烹调精致，色香味俱全，但如果不动口吃，仍旧会饿死。要汲取食物的营养，你必须吃下食物。如果你自己不愿意拿起食物吃下，准备再好的食物也对你无益。当我们拿着吃，就如同在说，基督无条件的爱我，这是我需要的真正食物。主的晚餐上的食物提醒我们，除非基督呼召我们与他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否则没有人能明白和领受基督之死所带来的益处。与某个人享用一顿饭时，尤其是在耶稣所定的地点和时间，这实质上是表明了一种关系。 耶稣在这里是对我们说，如果要领受他完全的替我们的罪受难受死所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与他建立一种个人关系。这些食物还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犹太人是与家人一起庆祝逾越节，享用筵席。逾越节是家庭筵席。那么为什么耶稣要门徒离开他们的家人，组织另一个与他们共享的逾越节晚餐？因为耶稣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家庭。当你与弟兄姊妹一起成长，你们之间就有了一条强有力的爱的纽带。你与他们同风雨共患难，与他们有着许多常人所没有的共同经历。在马可福音开头几章里，耶稣已经说过，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有一位作者写道，基督徒们形成一个爱的共同体，不是因为教育背景相同、种族相同、经济收入相同，也不是因为国籍相同、语言相同、职业相同，或者有其他类似之处。基督徒能凝聚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蒙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因着耶稣的缘故，天然为敌的人如今能彼此相爱。当你领受圣餐时，你不是独自一人，而是与弟兄姊妹以及你的家人一起领受。如此爱的纽带改变了人们的生命，形成彼此合一的稳固基础，犹如在同一个家庭中同生共长的家人一般彼此相爱。最后，主的晚餐还涉及更美的事，它指向我们与基督共享圣言的未来。当耶稣主持逾越节晚餐时，他用两句话告诉门徒们接下来世界的故事。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他的意思是说，这逾越节晚餐是未来终极圣言的条件和保证。耶稣这么说，是要告诉我们，接下来三天所发生的事与他们在终极未来的完全成就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耶稣的话令人想起旧约先知们有关未来国度的惊人预言。诗篇96篇12至13节说，愿田野和其中的一切都欢乐，那时林中的一切树木都必欢呼，他们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着公义审判世界，凭着他的信实审判万民。以赛亚书55章12节说，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泰山小山都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欢呼，田野所有的树木也都拍掌。如果你把种子埋入一盆土里，放在黑暗中远离阳光，那些种子就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它们的潜能无法得到发挥。如果把它们放在阳光下，那些潜藏在种子内部的生命力就会绽放出来。圣经指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不仅仅是人，还有植物、树木、石头，都处于蛰伏状态。今天所有这些生命的呈现形式，只是他们在创造主面前曾经有过的、可能有的以及将来必有样态的影子。当神羔羊主持那终极圣言，神同在的荣耀再次覆盖全地时，树木和山岭将要拍掌雀跃，生机勃发。如果在未来的国度中，树木和山岭都会拍掌欢呼，想象一下你我在神的国度中会怎样做呢？主的晚餐让我们预尝未来，虽然只是一点点，却是真实的。可以设想，你身处第一个逾越节刚刚过去的埃及，你问那时的以色列人，你是谁？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会说，我们曾经是奴隶，被判死刑，但是我们因着羔羊宝血的庇护，逃脱了那奴役和死亡。如今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跟从他，正迈向那应许之地。这正是一个基督徒如今要说的话。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受难牺牲，当你坐在神所应许永恒国度圣言中的那日，你心中最深的渴望将得着完全的满足。